主的话说，我们每一天的早晨都是新的。今天你的日子是新的吗？至少我知道我今天有两件事是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第一次在北美华神讲道。第二件事情是两个小时以前我得到一个消息，我今天多了一个孙子，而且是这个第一个孙女，是我们李家的。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我们学校的这个院长、教职员，还有所有的这个将来会蒙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心里很兴奋，但是也很紧张。我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用神的话为我们信息的中心。所以请大家翻开到阿摩斯书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找到了，我们大家同心齐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请。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渴，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既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我们也相信神，今天早晨你要透过这一段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唯愿你圣灵做工，我们如此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晨靠着主的恩典，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谈一个题目，谁来与主同心同行呢？谁来与主同心同行呢？今天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段落，是一篇的诗歌，是阿摩斯书当中几首诗歌里面其中的一首。这首诗歌是用修辞问句 rhetorical questions 它来写成的。如果你刚才读过，你有仔细的观察，你能够看得出来，除了第七节以外，其他的五节总共是用了九个问句来架构的。这一首诗歌一开始，阿摩斯就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常常听说啊，我们也常常用到它。但是我们要问的，究竟这二人是指谁呢？在加州哈利沃第一长老会的主任牧师这个 Ogilvie， 他也是 Mastering the Old Testament 的主编，他认为这里的二人是指的神跟这一个神跟这个以色列人。他认为以色列人是蒙神的拣选，进入了这一个神的家庭。神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在西乃山上与他们相遇，成为他们与神同行的开始。以色列人做了神的心腹， 他们要与神同行。这一个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所立的那个约，神所颁布的诫命，就是神给以色列人所定规的步伐，他们要共同这一个来行走这条路的目的地不是那应许之地，而是在历史当中他们要成为与神同行的伴侣。那这是一种的讲法，这个二人指的神跟以色列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讲法，是华人的神学家刘少平他所认为的，他认为这二人指的是耶和华和阿摩斯，指的是阿摩斯与神之间的配合。我这一篇的讲章所采用的是刘少平这个教授的看法。我的理由是从这一个诗篇的结尾，最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合起来看，这里所讲的阿摩斯要证明自己就是神所拣选的先知，是要替神来发出预言的仆人。即使他只不过是来自于哥提亚的一个牧羊人，但是他所具备的那个先知的条件是不容置疑的，他所发出的预言是没有人可以禁止的，因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先知。今天我要试着从这一篇的诗歌来看阿摩斯他怎么样是一个与神同心同行的仆人。我分四点来说明。第一，一个与神同心同行的仆人是能够看人看不到的理，看人看不到的理。第三章四到六节里面总共出现的六个修辞的问句，这里说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渴，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我们都知道阿摩斯他是一个从小就在乡野乡村里面长大的孩子，对于在乡村里面常常见到的那些的生活现象是他这个耳熟能详的，是每一天都在看见每一天都在听见的事。第四节所说的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在洞中发声呢？这个是在他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谓的自然生态。自然生态，狮子无论是在觅食之前或者是他捕捉到食物之后，他都会发出那个咆哮的声音。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大自然所观察到的。第五节，若没有饥渴，雀鸟且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饥渴或者是弹弓啊？我们小时候我们玩过啊，但这里面这一些东西做什么？是利用一些的小陷阱来捕捉鸟儿或者是一些小动物用的这一些的器具。从阿摩斯所讲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指的是农村的人的生活方式，设立鸡槛、鸟笼、网罗都是为了要谋生，这个养家为生的这个工具。这个指的是什么？是人为的生活的习性，是一个人为的生活的习惯。第六节上半节所说的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这里所代表的是战争的号角。 战争的号角一响，城内的居民心中的恐惧，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第六节下半说，灾祸或若临到一城，更可能的指的是天灾，它可能是地震，它也可能是水泛。老实说，阿摩斯在这里用几个问题所发出的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没有什么大道理，这个都是人所皆知的生活现象。所以他不过是要显出一个怎么样子用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但是能够了解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事出有因，起来有自的。一个连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修剪葡萄园的工人也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有一点，普通人所能够看得见的，阿摩斯当然他能够看得见，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阿摩斯看见的，但是普通人看不见的，这就是他在为这一首诗歌的这个后半段所做的一个小的结论。他说，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第六节的后半这一句话绝对不单单指的是最后一个天灾来做出的解释，而是归纳了阿摩斯他对这个时事自然所显出的那一种观察的敏锐，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给予一种属灵的注解，还有属灵的看见。我就想到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跟很多人所看见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也许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自然现象、人为所发生所造成的事件，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我们的看见的跟别人都一样，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现象。若是我们只有一般人的见解，那么这个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我们有能力透过在基督里面的信仰，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真理，能否为这个世代引导出一些属灵的见地？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听到了奥巴马总统他公开的说他支持同性恋，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新闻听听而已，还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信仰的一个角度、圣经的观点来给予批判，来给予这一个表达基督徒的看法呢？所以刚才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点，那就是要看人看不到的理。第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要悟人测不透的密，悟就是领悟的悟。第三章第七节，这一节是这一首诗歌里面唯一句的叙述句。这里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在现代中译本里面是这样翻的，至高的上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一定先把计划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们。在吕振中的这个翻译里面，他是说，是的，主永恒主若有所作为，他没有不将机密启示他仆人众神言人的。那这个所谓的众神言人，就是这一个神的代言人。那这些的翻译略有不同，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强调神乐意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先知 来传达他的话语，或者是表达神的作为。那同工们、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了解，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所承受的职分是何等的神圣，是何等了不起的任务。因为神把别人那测不透的奥秘向他的仆人来启示，来显明。这就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读到一句话，主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或者是主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这起码出现了几千次。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他也用同样的话说，我们最传道人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务要传道，务要传道。让我想到主耶稣在有一回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问他说，主耶稣，你讲道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比喻？主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些的比喻只叫你们明白，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那一段话的最后，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听见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神的呼召来做神的发言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苦差事呢，还是好事情？不要忘记了，神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渴望多一点的了解什么叫做这一个神的奥秘吗？神的奥秘吗？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然他有很多可以我们所学习的，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神的朋友。甚至神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是神的圣言的代言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能够被圣灵引导，明白进入神的那个奥秘里边，看见了神所要启示的？我们是神的朋友吗？第三，我们除了要看人所看不到的理，要悟人测不透的秘，第三，我们要怕人都不怕的神。我们要怕人都不怕的神。在这里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个特点，他提到好多次狮子。每一次他提到狮子的时候，都是指的耶和华神和他所发出的怒吼。照理说，人对一个狮子的吼叫是会有惧怕的，但是从阿摩斯书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虽然以色列的神他向以色列人发出怒吼不止一次，因为阿摩斯里面有这个有几句话，三番四次的犯罪，但是以色列人惧怕吗？他们一再的违背自己的良心，罔顾神的诫命，他们对神一点都不尊重，对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和拿细耳人一点都不看重，他们不怕神的行径，目中无神。但阿摩斯见证什么呢？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那我们都知道，这里的惧怕这个字，除了恐惧之外，还可以翻译成为叫做这一个敬畏、尊敬的意思。同工们、弟兄姐妹，我们做上帝的仆人， 我们最需要这个我们的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我相信就是那一份对神敬畏的心，对神敬畏的心。当人都离弃神，不愿意听从神的时候，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仍然要对神心存敬畏，要听从神的声音。当摩西想要找一些人来帮助他料理国事、治理百姓的时候，他要拣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甚至是十夫长来管理百姓。但是那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最重要的条件，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说，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人？他说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我感觉到今天这一个时代里面，很多的传道人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要敬畏神。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敬畏神。如果我们能够敬畏神，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怕。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就什么都怕。我们会怕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怕教会的长老，我们会怕教会的执事，但是唯一不怕的可能就是神。第四，我们要传人必不讲的道，要传人必不讲的道。第三章第八节上半段说，主耶和华发命，对不起，最后一句话，这一个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阿摩斯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人对狮子的吼叫会有惧怕，那么人对耶和华所发出的命令岂能置之不理呢？阿摩斯在这首诗歌的结尾，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以色列人，我阿摩斯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神要我说的预言我没有权利不说，我没有权利不说。弟兄姐妹，我们蒙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忠于神的话语。我们没有权利去增加、删减、篡改，而不去讲神话语的权利。再过一两个月，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要毕业，然后你进入了这一个神给你的属灵工厂，你开始要传达神的话语，你要准备很多的奖章，很辛苦的，但这却是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我这一季跟我们同学们，我们在上教牧学，我们都知道教牧学所包含的范围，那真的是包罗万象。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做，你要做行政，你要辅导家庭，很多很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等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心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必须承认，这个讲道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其实已经侍奉主几十年，每次讲道我还是很紧张，紧张到今天早上我是第一个来的。啊，不不，那个我来了看到他了，我说我第二个，啊，大概连领会都很紧张，是吧？好，我想问一下各位要毕业的这个同学们，你觉得你毕业以后， 你希望回到你原来的教会服事呢？还是你喜欢到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当中里面来服事？哪一样比较容易？哪一样比较容易？你喜欢去哪里？你说我比较喜欢回本地的教会，因为他们支持我。是的，但是你觉得真的比较容易吗？耶稣自己都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尊敬的，所以还想回本地吗？啊，你说啊，那不好，那我到外地去。但我要告诉你，阿摩斯先知就是从南国被差派到北国的先知，结果呢，他说的预言，人家接受吗？北国人说，你哪根葱哪根蒜，到我们这边来发威，我们不听你的。所以后来阿摩斯还被这个人以涂抹叛变的罪名要陷他入罪，这个是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同学们，我跟大家讲，除非你的讲道是要迎合人的兴趣，只讲人喜欢听的话，你想要面面俱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呢，那是绝无可能的事，那是绝无可能的事。阿摩斯他透过这一篇的诗篇，就是要见证说他是神的先知，他只能够讲神要他讲的道。整卷阿摩斯书都是神要阿摩斯先知对以色列所发出的预言。所谓的预言不一定指的都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还包括的指的是神要你去传达的信息，你忠心的传讲，而唯有那样的内容是你该讲的话。如果你读阿摩斯，我们从上下文，刚才你读了上下文，你就看出来了，其实这个阿摩斯讲的话是很难受欢迎的。我们刚才读经只从第三节读起，你从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读看好不好？来，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对以色列人讲的？请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我请问大家，今天这段话你能搬到你主日讲单去讲吗？我今天要讲的是攻击你们的话，我今天要讲的是神要追讨你们的罪，我们敢讲吗？但是阿摩斯的选择是什么？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当彼得面对那强大的反对，被人禁止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的时候，他的立场是什么？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他站起来对群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有名的讲到这个传道人 John Edwards， 他曾经这样说过，他的原文是英文的，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在基督里的真勇气 True boldness 能够超越一切，它能够让我们对朋友或仇敌的不满意置之不理，这样的勇气能让我们宁愿为基督而放下一切，宁愿得罪所有的朋友，但不能得罪基督。做传道人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既然是一群蒙神验重的人，让我们常靠神的恩典跟能力，以基督的信仰和圣经的观点来透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 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你，常常接受圣灵的引导，能够透视别人所不能够参透的那一个奥秘。在侍奉跟传道的生涯里面，我想唯一最该值得我们敬畏惧怕的是神，因为他是我们侍奉的中心。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要怕人都不怕的神。不管人如何拒绝神，听不听神的道，但是只要是从神来的感动跟信息，我们就愿意传人必不讲的道。我相信这是我们传道人在神和人面前的坚持。我想这也是我们向弟兄姐妹做最有力的见证，因为我们要向他们说，我们是已经许愿出来做神仆人的人，我们愿意用一生的岁月年日，我们来与神同心同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先知阿摩斯，你的话帮助我们，感谢神你呼召我们在这里接受造就，接受训练。主啊，这个训练的功夫是很困难的，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那属灵的战场也是严峻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深知我们是你所拣选的，也深知主你必保守所交托我们的，直到那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盼望主有一天，主你能够对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没有背离你的话。求主带领，求主施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